我宁愿没有社交媒体。健身跟创业是两回事情。唉，我为什么过得这个样子？疫情的第一年陷入了满身的一个低迷。我总觉得别人创业比我成功，我儿子经常让我生气，这个作业也不会。回过头去你会看见自己很幼稚很好笑的一些想法，你真的想要分享给别人吗？我是凌云，喜欢运动与读书。我相信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运动是生命的表达，成功就是睡到自然醒，醒来有个好心情，看日落日出，听凌云说，一起探索健康的奥秘。
欢迎大家来到凌云说，我是大家的群众代表文英，坐在我对面的是麦克老师。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社交媒体，然后麦克老师也算是微博上的大 V 了。你对于自己这几年微博上的这个粉丝量啊、转发呀、评论呢，你对这个自己的流量吧，总的来说是否满意呢？
满意也不满意。满意的就是我在微博是我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我在上面认识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可以算是我的朋友了吧。就是最开心的就是有的时候做直播啊，或者是看到下面评论的时候，都是我能叫得出名字的一些朋友，所以这是让我挺感动的。不满意的地方应该是所以我虽然也是一个显示180万的什么用关注人数，但是事实上我的微博曝光率不管是从阅读书啊还是怎样，就是是看的人很少很少。其实现在社交媒体的一些逻辑并不是说你关注你的人都一定能看到你的发的一些东西，像一般这样我180万的这样的关注的人数，但是每发一条微博差不多能看到的人也就是2-3万而已。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现在社交媒体的一些逻辑还是怎样，所以就发生一些很多人其实是关注你，但是很不是你发的一些东西他都能看到，所以会发现一些很多人，哇，你怎么这几年变化这么大，就是要么就是微博不再活跃了，或者就是发的信息逻辑算法逻辑上有一些调整，就是很多人看不到你发的一些东西，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我需要重复去解释，重复解释很多东西。当然你们知道我的话，就是我很多东西是以视频的方式去呈现，所以但是现在好像视频也就是一过性，特别是像微博这种地方就是一过性的，别人看了看到了就看到，看不到就再也翻不出来了。比如说我去年做了一年的直播，很少人再去看那个直播，可能也再看不到了。所以总体来说我还挺开心的，就是通过社交媒体认识很多人，但是社交媒体特别是最近几年的一些算法上有些调整啊，也对我们也有些影响。
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草根，然后说能够从一个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到180多万的这个粉丝，就是这几年你在社交媒体上经历了什么，就是你又是怎么看这个帮助你影响了这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在社交媒体上经历了一些什么，了解了很多讯息。像现在的人，像我自己也不看电视，那很多时候了解信息的话就是互联网上又以这种社交平台为主要信息来源，所以对于我了解各行各业的一些动态，特别是国内的一些所谓的热门的事情，所以挺有帮助的。还有一个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从草根是怎么慢慢积累起这样的粉丝，以及你可以推测一下，你大概影响了多少人？多少人因为你来开始健身吗？
我做社交平台其实是从应该是从微博开始的。那个时候是国内一个朋友说啊，现在微博很火。那个时候刚刚接触到微信不多久，所以微博就开始在微博上发布一些我自己的训练的一些理念。那个时候我应该还没有完全从德勤管理咨询辞职，但是开始对 运动、对健康感兴趣，开始分享一些东西，简直是大言不惭的分享。因为那时候，现在回过头来，懂什么？但是越是年轻，越是不懂，他就越是有勇气。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就在微博上分享一些训练的视频。那时候我清楚的记得，我是在国外的一些网上了解了一个叫做4分钟高强间歇训练，也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的 HIIT 训练方法。然后就在家里的地下室拍了一系列的我自己的 HIIT 视频啊。这个视频我现在是无法回过头去再去看了，但是那个时候也许这种 HIIT 训练理念或者是能够在微博上发视频的人还比较少，所以最初就吸引了一部分关注。那个时候，微博的它的逻辑也是，只要你关注了，你发的动态，别人也就能看到。所以，在第一批关注我的人，他们转发呀、评论啊、推荐下，也慢慢累积起了一些关注我的人。所以，那是我在社交媒体起家的地方。后来，我的视频也发布到优酷啊，发到其他一些视频平台。后来，我创立。我的运动公司一开始不叫极客运动，一开始叫 Fit Time，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再用那个名字了。也是因为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说，说就哎要跟你练，但是我从哪里跟你练呢？就是你的视频要么在优酷，要么在微博，很散，就有没有一个地方聚合？所以那个时候就他们就推荐，哎，创立个 APP，我们就到 APP 上跟着你练嘛。所以在大家的鼓励下，就创了这个 APP，所以把我自己的一些视频就放到这个 APP 里，大家可以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跟着我训练。当然很快就意识到，就是有很多用户就说：“麦克老师，你能不能发一点瑜伽的视频教我？”就说瑜伽我一点都不会，我从来都没有训练过。后来就找到我们的杨老师录了瑜伽视频，后来也陆续找了其他很多教练，比如我们的 Andy 教练啊、陈思宇教练啊。小小老师啊，还有郑贝老师啊，帮我们录制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子的视频。所以，我创业其实也源自于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对于我创业的我们 APP 的第一批的用户，可能也是来自于我的社交媒体，可能是微博上的朋友比较多一点。当然，这几年来社交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一个就是社交媒体不光是一些那几个平台了，现在很多平台有视频的，有音频的。有你要像视频的话，有 B 站，有视频号，当然还有离不开的抖音，对吗？在其他的还有音频，以前音频好像不被人重视，但是现在，比如说你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你要么就是在小宇宙啊、荔枝、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其他音频平台，所以，现在社交媒体有了很大的延展，当然它的后面的算法逻辑。它对业务的影响，对我们获取知识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这几年在社交媒体上，作为一个大 V 来说的话，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带给你的积极的东西是什么？消极的东西又有什么呢？
社交媒体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其实我自己平时。我自己大家可能以前知道我是学医的，后来是做管理咨询，到今天你听到这个节目，可能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我录了一些视频，也许我们一些新朋友是知道我们录了这个节目。你发现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理念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那变化是一个常态，那怎样去适应这个变化，怎样去完成这个转变？我觉得社交媒体帮了我很多东西，比如说。当初我创业的时候，了解到4分钟健身，也就是快速的那个 HIIT，也就是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哎，这个视频我也得拍一下。在中国家庭，如果说去健身房不方便或者没有太多的时间，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吗？所以可以说社交媒体给了我创业的这个想法。当然，后来也是因为我刚才说了，也是因为。微博关注我的朋友，在他们的要求下，我想到了扩展视频种类，还有把视频进行聚合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社交媒体可以说促成了我的创业。当然，还有你们那些，跟着我们极客运动 APP 训练，特别是那些当初第一批众筹支持我创业的那些朋友们，所以至今都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这个可能是最。最积极的这样一个方面嘛，最消极的一个方面，我觉得 社交媒体，我觉得现在以至于无孔不入，信息良莠不齐，还有很多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多的打扰，可以说是侵犯，所以也有很多消极的地方。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是积极的大于消极的一些地方。
嗯，我个人的感觉，每次刷完手机，有的时候刷微博，有特别是刷微博的时候，刷完之后就会觉得不开心。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我很难，脑海中很难想象麦克老师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就是你有这样的生活片段嘛。然后在你刷完你自己啊也好，还有别人的社交媒体上，你会有什么负面的情绪吗？包括年龄上的焦虑等等，这些普通人会有的情绪，你也会有吗？
刷手机、刷社交媒体是这样一件事情，是刷完之后很可能你有一种就是不开心啊，或者就是说，但是你有的时候又情不自禁的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很多时候现在默认的一种行为，有个三五分钟掏出手机来刷一刷。像我的话，经常去看，哎，最新的小宇宙有多少听众了？他们有什么反馈，对吗？就是，当然我是看我自己的社交媒体比较多一点，我更多的是听用户的反馈。但是你现在也不可避免的会去刷到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微博推荐给我们的热门的话题，你想不看，他就推在那里给你看，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不在乎王力宏跟他老婆离婚离得怎样，I don't care，but 他就在那里首页给你告诉你，或者是说谁谁谁又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根本。因为哪个明星又减肥减下来，我也许他是人工智能推给我的，他说你做健身的，你可能需要知道哪个沈腾又减肥成功了，我根本不在乎，但是社交媒体就总是推给我，所以我觉得会浪费你很多时间，然后当然也消耗了你很多时间，你是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你可能就没有花在读书上，没有花在运动上，没有花在陪家人一起玩上，所以我觉得双刃剑。
但是很多人会看你的那个微博，觉得都是给人很积极的感觉。包括我最近看你，就是很接地气的，就在跟儿子玩那个捉迷藏的那个，还很多人会愿意看。就是说，你作为大 V 来说，你也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在社交媒体上，你会不会特意避开某一些情绪呢？
我避开情绪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不发微博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微博上的东西或者朋友圈呢、啊，就是大部分都是很美好、很快乐，我吃的东西都很健康，我的身材都很好，我又训练啦。人的本能就是喜欢展示一些美好的东西，让别人感到我的生活很快乐。不太有很多人去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困扰，拍照的时候拍的不好的照片，又有多少人愿意去分享呢？因为包括我自己的照片，我自己没有什么 P 图，也很少用滤镜，从来没有美颜过。但是我也不瞒你说，我也不是每一张照片都发的，对，我也是拍了几张，选的，哎，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才发给别人，就这样，别人也会说。你太胖了，你太瘦了，你怎样怎样，对吗？就是，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社交媒体上其实是一个被过滤的信息的聚集地，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已经是，不是完全的反映别人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聊到就是。刷了社交媒体之后，为什么总归有一种隐隐的不快乐的感觉？你总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自己反正有，我总觉得别人创业比我成功，我是创业者，别人总发给我，我自己也看到某某某公司又融了多少多少亿，别人发给我，你我心里是个什么感觉？你说？好，OK，人家又融到钱了，那我们日子又过得这么苦，就是总为什么我总会做的别人没有别人好？你看到别人可能为什么别人总过比我美？为什么别的教练总比我年轻？为什么别的教练总是比我流量多？对吗？就是 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之后就会让你产生落差，你觉得哎，我为什么过得这个样子，就是别人总比你好，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你也会有年龄焦虑啊，或者一度就是觉得自己最不肯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会认为自己是创业失败了呢？是什么样的情绪呢？
年龄焦虑都没有，因为我知道在我这个年龄层次45岁，我不说我比别人怎样，但是我已经做到我能做的几乎最好。有些人评论我老啦什么怎样啦，我也知道，我不喜欢跟比如说有个人对话，他总躲在那个窗帘后面，你又看不见他，就跟这样的对话不是一个平等的对话，就是你给躲在后面说一些话，我是在前面，就是这真实的展示给你，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对话。所以我倒没有什么年龄焦虑。创业的话是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没办法，这个事情，整个行业能够投入的资金就是那么多，大家训练跟的那些人也就是那么多，如果别的平台他的大家都去那里了，那当然看我们训练跟我们学习健康的这个用户就会少，因为这是注意力经济嘛，现在谁的钱多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大家的注意力大家的时间就那么多，那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时间多了，那留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就会少一点，所以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嗯，那说到这个注意力经济，就是说作为因为你公司没垮，就在我看来我不认为你是一个创业失败者，你的团队你的家人包括儿子是怎么看，会去关注你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吗？或者会关注这个公司的发展的进程吗？
我家人不关注我的社交媒体，可能反正我的孩子是不知道社交媒体，我家人有些人关注我的一些亲戚啊，我的一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谁在看你的社交媒体，你也不知道你的社交媒体会影响到什么人，对吗？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我不知道我的竞争对手会关注我，可能因为就是这个事情他会看你的动态，他会了解你的状态，然后
那你会去看你竞争对手的社交媒体的动态吗？
我不看，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竞争对手的创业，他们的这些创始人他们练得怎样，就是我是一个健身公司了，就是你看从来看到很少看到有健身公司他的创始人或者是 CEO 自己做这个事情，他们的职业就是去把这个公司怎样做的，他们花很多钱去请明星教练来给你录视频，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练得怎么样。对于我来说这一点我还是非常崇尚，可能这是我的局限呢，就是我觉得自己教人健身的，我自己要喜欢健身，也要练得还可以，不说要练得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你能想象扎克伯格不用 Facebook 吗？
不能。
你不能想象，对吗？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接受了我们跟一个 APP 训练，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 APP 的创始人或者他后面的主要的负责人他们到底练得怎么样。当我们问自己我为什么还没练出来的时候，哇，他们有足够的资金，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他们练得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健身跟创业是两回事情，而我恰恰因为我自己的狭隘，我自己的一些固执，我把它一定认为要亲力亲为，所以这是限制了我的很多的一个方面。刚才提到我不去看竞争对手的动态，我也不关注，因为我也无法影响。
我们现在很多家庭会认为社交媒体对于自己的情绪也好，对于孩子尤其是大一点的青少年，比如说像你儿子这么大的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会故意的就是设置一些限制，比如说每天的屏幕时间，包括玩游戏也是这样，会设定一定屏幕时间。你们家里面会怎么看孩子的这个社交媒体，就你会介入到什么程度呢？
我介入的远远不够，我知道我应该介入更多，但是怎么说呢，我说的不客气一点，那当然我是靠社交媒体开始创业的人，我的很多业务也靠社交媒体，你们听到这个节目看到这个节目也是因为社交媒体，但是我自己 我宁愿没有社交媒体，特别是对于下一代孩子，他们没有自制力，没有这种对社交媒体的认知没有形成之前，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很好的控制力之前，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鸦片。我知道这样说的有些重，可能有些人不一定认同。当然社交媒体利用的好的话会有很大的用处，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你孩子还小，但是我孩子15岁，哇，在社交就是一点点空余时间就是盯这个手机看，然后上厕所也是拿这个手机，一句我现在能跟他好好的沟通说上话的时间都不多。我刚才说限制的不够，有限制吗？有限制，按理说应该是一天放学回家之后的社交媒体时间不超过30分钟，但是你要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哎，我这个作业我要扫描一下才能给老师的，拍个照给老师的，所以他有些社交媒体的事情你又无法去完全限制，对吗？所以你再限制的太严格，那就变成吵架，那就没有意思了。就是啊，你30分钟到了没？你有没有设时间？我刚才只用了15分钟，就算这个东西就没有意思。但是我能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小孩子、这些少年，他们在手机上用的时间很多很多。用社交媒体并不是完全坏，你比如说你用社交媒体你学很多知识，你也可以分享很多知识，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人你都是什么，在社交媒体上消费。我说的消费不是说买东西，说比如说他们用什么抖音啊，国外的抖音叫 TikTok 呀，看什么 Snapchat 啊，这种东西是一种消费，互相在联系，但是并没有创造什么，你知道吗？人活到世界上，你不能总是消费消费消费，你要创造一些什么，你创造一些价值。所以这是我非常痛心的一个地方，我也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如果谁有的话，我们的听众观众，你有的话留言告诉我们，告诉我和其他的朋友，就是对你小孩子你的社交媒体是怎样让他做得很好。
我原来看过一组数据，说美国的初中生，尤其是高中生为主，他们的抑郁的这个得病率是很高的。然后我很自然的会认为，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社交媒体。然后你的孩子也在一点点长大，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是最难对付的。就是你对他的最大的担忧是什么？成长过程中
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倒还好，我没有过多的担忧，因为担忧是担忧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我这是一个，就是在我的眼里，这可能是对自己的孩子大家都有很高的期待嘛。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什么，并不是有什么特长，我没有看到他特别喜欢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不管你做什么，你要有一些热情，你有一些真的很感兴趣的事情。当然学习嘛，很多孩子都不感兴趣，对吧？ That's okay, that's fine. 那你有什么东西感兴趣呢？以至于我发现很多时候默认的状态就是在沙发上刷刷刷刷刷手机。我说你出去玩一玩，或者是怎样，跟我学学拍照片，帮我拍视频也可以啊。那他耐心低到就是我叫他摁这个快门，摁了没到几下子就好了吧，好了吗？以至于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耐心不够。当然回想起我自己15、16岁，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当时那什么状态也许是没有社交媒体的影响，所以做事情的话，就是家人叫你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分散注意力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不知道。我对于小孩子我担忧就是他长大之后不能自食其力，这是我最担忧的。不管你做什么，你要有办法养活你自己，然后对能够帮到别人，对社会做出贡献，产生价值，这样才能养活自己。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常态。很多人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人因为热爱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但是对很多人看的他看起来他的情绪是麻木的，因为可能真的是大多数人就说我对所有事情都没有特别的喜好，所以能找到一种自己热爱的东西，然后并且能够让它用来赚钱，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其实是件很幸运的事情，我觉得。
你也做，你的工作也涉及到社交媒体，对吗？
对，没错。
像你对社交媒体怎么看？你觉得社交媒体总体来说是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包括负面。
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时候不得不去逼着自己刷一些手机，刷一些视频。但是如果说有别的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避开，因为真的，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就是很多坏消息啊，好多新闻本身就会影响你。然后当你看到那么多网络上的戾气以后，会更让人生气。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很多人就是公司遭到网暴，然后很多人会来到我的，就大家的侦查能力在这个时候体现特别好，顺藤摸瓜就会来到我的一个小员工的微博下面，然后就说啊，你人在美国啊，这也成了原罪了，你在美国就是一个原罪，然后就开始攻击你。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开始减少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时间。但是呢，我也属于我刚才说的很幸运的人之一，因为我很喜欢做广播节目，然后我也很喜欢我是哈迷哈利波特，然后我自己录了哈利波特的有声书，然后真的是很多很多人会喜欢我这个节目。然后呢，
在哪里听？
之前是在荔枝 FM， 然后后来据说遭到了这个版权人的投诉，然后这个节目就下架了。之前我没有感觉，我就觉得哦有点可惜，很多人听不到了。但是很多很多的人给我留言，有就是晚上要喂奶喂孩子的，说晚上就靠你这个节目我才能入睡，或者喂孩子。有一些是孩子从比如说小学一年级听到了初中毕业了，然后睡前突然没得听了。太多人用这个节目来吃饭洗澡睡觉，然后我才觉得我的节目或者说你去分享你的任何东西，然后如果有一定的体量的话，有那么多人需要陪伴。所以我觉得社交媒体更多的其实是让很多人感受到孤独，因为他把人划在不同的阵营里面，看上去我们很紧密，但是其实可能你不了解这些人的声音，你就不会知道原来大家看了社交媒体之后会觉得自己更落寞更孤单。
的确是，我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观众朋友，你对社交媒体有什么看法，可以在我们节目下面留言。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刚才说到你影响了很多人，那这一点是在我们以前没有社交媒体以前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草根吧，就是我们的声音是怎样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理念怎样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从这一点上社交媒体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对吗？就是像我的运动理念，我每次看到就像跟你一样，每次看到有别人在下面留言说因为我们哪些视频哪些训练或者哪些理念的改变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哇，当我收到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就是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社交媒体真的是个双刃剑，用不好的话会让人觉得很沮丧，但是用得好的话能带来很多很多有用的资讯。
我觉得在社交媒体的这个时代下，想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我也观察到在疫情开始前一两年的时候，你的微博的这个发布的频率也大大的减少了。我就很好奇在那一两年里面你的情绪啊你的生活啊经历了什么，然后是什么又让你开始重拾社交媒体，又重新回归愿意跟大家分享你的生活呢？
我在2020应该是疫情的第一年吧，就是微博发的量频次极少，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刚才聊的，就是大家在微博上分享一些什么东西。那首先我的微博基本上分享的都是我自己的生活的片段，一些理念的分享，我的训练视频。我在疫情的第一年陷入了蛮深的一个低迷，当然我自己无法给自己诊断我是不是抑郁了还是怎样。低迷的原因就在于疫情来了，我们公司就是靠拍视频让人家训练，那视频也没法拍，公司资金也比较紧张，所以生存都是几乎是举步维艰吧。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当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是我吃素影响我的心情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因为 我除了运动还有饮食之外，我还是一个创业者。那创业者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其实我花在，其实录视频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对着视频分享我的训练给你，录这样的节目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不需要去为任何人负责，我要的只是跟你对话，分享我的理念，我也不索取什么。所以这是我开心的。但是创业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你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对投资人的责任，对团队的责任，对客户的责任。我在这里对我们极客运动的用户道个歉，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团队的生存空间极大的压缩。比如我们 APP 有一些技术的问题，就得不到很快很好的解决，因为我们没有那个钱去支撑一个研发团队。我对我们视频的产出，因为我承诺我们极客运动会员的是每个月会有一期新视频，那时候没法录视频，那后来是变成我自己在地下室里自己录视频。那我自己怎样录，怎样自己打灯收拾弄？你上次说我是设备党，其实也是被逼的，因为我必须我一个人来做。所以后来我又活跃起来了。那是因为通过运动，我慢慢开始知道我自己是谁。那时候过去一年为什么那么压抑？就是我是很多人眼中的一个创业者，我如果创业不成功，那我就是一个失败的创业者，你知道吗？这是很失落的。然后录视频也会遇到沮丧，比如说受伤了，我这个视频无法录。那你还是一个健身教练吗？当你受伤了以后啊，所以啊，但是经历了那些之后，慢慢我知道是谁啊。如果是你想知道，听我讲。我怎样找到我是谁？通过瑜伽找到我是谁？听我以前的节目，所以是通过运动，慢慢我知道是谁啊！我原来不是那个创业者，即使创业失败，我还是我，我也不是那个人。很多眼中的健身教练就一定要带你在镜头面前活蹦乱跳，我还是我。我哪怕少了一只手，少了一条腿，我还是我。当你意识到这个时候，当然最后你发现我们是那个永远存在的纯意识。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突然一下子，我心里有了一种，我知道我是谁了，我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外面的因素再复杂，压力再大，那些都不是我。我甚至不会死亡，你知道吗？纯意识不会死亡的。当你知道那个之后，你就觉得，哦，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然后为什么要开始重新分享社交媒体？我刚才提到，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喜欢分享美好的事情、开心的事情，在我不开心的那一年，我就分享的很少很少。但是后来，过去的一年，我开始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东西，我通过瑜伽了解到佛学的一些东西。我说这些东西，你自己对社交媒体上一些东西觉得不满意，觉得更多的分享的是一些夸夸其词的东西、博人眼球的东西、肤浅的东西，那好啊，那你来分享呀，对不对？就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来说服自己说要去分享，因为我自己也面临很大的阻力。第一个就是我知道我说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完全正确，对吗？万一分享出去了，我说每个人回头看看自己的以前几年前分享的，都应该觉得那时候自己很好笑的，所以回过头去，你会看见自己很幼稚、很好笑的一些想法。你真的想要分享给别人吗？那我花了很长时间来说服自己，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不一定因为要你正确才去分享嘛。也许你分享这个东西能够启发到一些人，能够帮助到一些人，那这个就有用啊。又有谁完全正确呢？第二个就是我后来一想，哎呀，那你说大家都不分享，那谁来分享呢？佛祖释迦牟尼，他也要去宣扬他的佛法、佛教的呀，对不对？他的理念的呀，对不对？所以，那你从这个，但是我后来领会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去分享，但是不要期待分享带来什么结果。比如说，我可以分享我自己训练的照片，但是或者是视频，但是我并不指望从别人看我的视频都来给我点赞，都来跟我说啊，麦克老师你 保持的正好，恰恰相反，很多人说，哇，你这吃素这么老还来叫我健身，你知道吗？当你把你做这件事情跟对这件事情有结果的期待给它分开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是一种纯粹的分享，你只是为了分享而分享，我只是在抒发我自己的一些理解，所以我不一定对，很可能我错，但是我也不希望，没有期望，应该是说没有期望，是说我分享的这个一定火了，它不火的我就很苦恼啊，对不对？我为什么我花那么多心思做的东西没人点赞，没人转发，平台也不给我流量呢？就当你这样去想之后，你就会很苦恼了。但是我现在能够做到，我只是去分享而已，那别人认同不认同，平台会否是否推荐，其实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当你做到这样，把这两个分开，其实这也是我从瑜伽里面学来的。瑜伽里讲究要不断练习，但是不要期待有什么回报。当你发现这个不光是瑜伽里，其实很多的事情里边，很多的哲学里边，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去做事情，不要指望这个事情积多少的功德来有回报。 No， 你要做事情就是因为你想做，没有期望什么回报。所以当我说服，这样说服之后，我就去看，哎呀，我自己很崇拜的瑜伽老师啊，其实社交媒体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大家都是看那些体式练得很好的人，在国外的 Instagram 上体型熬得很好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我这个老师很少发社交媒体，但是我买了他的线上课程，我只要一听他说话，我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但是我跟他练习之后，我又记起我自己是谁。对于这样的老师，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也只是想从某些层面上，其实只是在模仿我的老师啊。我做你自己，去分享，但是不要有所期待。
健康、营养、运动、读书，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凌云说。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老师的名字吗？
这个老师的名字叫做这个视频上能看到，叫 Gregor Mile 他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瑜伽老师，他在印度学习瑜伽好多好多年，然后在澳大利亚开了一家瑜伽馆，跟他太太两个人就分享他们的瑜伽练习还有哲学。说到这个事情，我刚才提到瑜伽社交媒体有很多积极的一面，对吗？你也知道为什么大家不要羞于去分享。那我直接说吧，我是一个三脚猫的瑜伽练习者，我都不说我是瑜伽老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是麦克老师？我也没有说自己是怎样，我不是瑜伽，我只是一个瑜伽大师，我只是把这些东西好东西介绍给你。就是因为我大言不惭，不羞于分享自己。哎，我说我在练习瑜伽了，我很感兴趣，对吗？然后在微博上就有一个朋友，我记不清，一下子记不清他的微博的名字了。他就说，麦克，你喜欢读书，你也喜欢瑜伽，你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就是这本书。他就留下在我的微博的评论下面，留下了这本书的名字。自然，我一听到有好书推荐的，我要去看一下的。我就买了他这第一本，叫阿斯汤加瑜伽练习与哲学，很晦涩的一本书。这什么东西，人家瑜伽都是很美好的体式，这里面你给我讲很多什么哲学什么东西。但是我看了前面几，我一下子就深深的被吸引住了，这个对我的震撼。这本书我直接说吧，这是我过去我三年当中读过的最深刻的一本书啊，这也是我以后会不断不断重复读的一本书啊。所以这个在这里也要感谢我的微博的那个关注的人，你的推荐。这本书让我彻底的了解了，改变了对瑜伽的认知，也开始，只是说开始真正知道瑜伽是什么，也开始我余生的瑜伽之旅。当然我也在很多的场合，很多的地方给大家分享这本书。遗憾的是这本书目前好像没有中文译本我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能够瑜伽练习上能够有进步 能够对瑜伽的认知更深刻，希望有机会能够去参加我的老师 Greg Mile 的线下的一些培训。如果说到那时候，也许是三年五年之后，这本书还没有中文译本的话，我非常希望我来翻译这本书。我也因为要想翻译这本书，我也买了很多其他的瑜伽的中文书，因为这本书是英文版，很多中文的瑜伽词汇很晦涩，我不是很理解，所以我要去慢慢去体会。所以这个就是社交媒体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我大言不惭地分享自己三脚猫瑜伽，然后我关注我的人告诉我一些信息，我顺藤摸瓜找到这个老师，通过这个老师知道我是谁，我也愿意把我老师的一些理念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也很幸运的是大家很愿意听到你的分享。那除了说我知道你视频想要拍到70岁，那除了读书啊，还有一些什么你打算在接下来的几年的时间里面陆续可以分不同的内容会跟大家分享吗？
我最喜欢的做的三件事情，一个是运动，另外一个就是做健康美食，第三个就是读书了。这是我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其中一件的话，我都会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余生会专注花时间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我目前做的比较多的话是陆续的不断的录制我自己的一些训练视频，把我的一些训练的方法，一些训练的理念分享给大家。接下来的话我也会做我的健康饮食的视频，包括现在我已经有其实有一些健康饮食的课程在应该目前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在喜马拉雅已经发布了，比如说30个吃不胖的健康食物，还有16个平价抗癌食物。那这个是我自己植物基底饮食，然后去研究探索总结出来的一些饮食上的一些知识，这是一个知识课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喜马拉雅。我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课程给分享给大家，因为说实话作为一个健身教练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你，三分练七分吃，关于吃上它的学问比练要多的很多很多。我想在这个方面分享。另外一个就是读书，我觉得像这种好书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或者是说现在没有办法去读到，比如说因为如果没有中文版的话，我希望有一个节目，我希望读100本健康方面的好书分享给大家听。当然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健康的好书或者想听哪个方面的书，也可以在节目下面给我们留言。好多书我可能特别是在健康和健康饮食领域我可能已经看过，我自己的做法是我希望我要读每一本书读3遍之后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到时候的话我也希望文英能跟我一起来做这个读书节目，比如说我们一个星期就读一本健康方面的书，那我读你读，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读后感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从我们的对话当中去了解一些这些书的知识。我需要声明的一点就是我不认为分享这些书能够代替大家自己去读这些书，我只能说把这些好书介绍给大家。那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要去读原本书原版的书。
我们之前也发起过一个用户感兴趣的话题投票，然后投票率最高的就是营养。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群众代表我也会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肉眼可见的说前几年你的微博感觉吃的东西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这几年我有的时候会受你的启发自己会做一个纯素的汤或者怎么样所以如果能够看到说你是放了什么东西啊，你种了什么菜啊，然后怎么做成一锅漂亮的汤我会很乐意看然后希望你多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顺便说一下我自己做饭的话一般我每一顿饭不超过5分钟吧也许我的新的健康课程就是5分钟健康饮食还是什么 到时候我可以来做，我可以来做，我们就实时的，我们不用什么剪辑，就实时的从开始，我们今天做这个
直播做饭，
到我做完，就是五分钟时间。很多人可能在我的微博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看到我分享的一些饮食，我说实话我自己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复杂，花很多时间。但事实上，我几乎每一顿饭，我不是每一顿饭都在五分钟之内吧，十分钟之内几乎是肯定的。
嗯，特别好玩，因为上次我来录节目的时候，然后我跟麦克老师说到，说我们来录一下你都吃什么东西，然后麦克老师的老婆一脸为难的说，这些东西真的会有人吃吗？然后我说没有了，现在已经好看很多了，跟前几年比。所以正好我们把剩下一些时间用来交给粉丝，然后会有一个叫曾健的朋友问说，点外卖的人是如何以植物为基底饮食？
我想这个应该是在国内点外卖，我不知道现在国内的这个植物基底饮食的概念是怎样，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已经开始了，但是说实话据我对国内外卖行业的了解，外卖行业还是以销量还是以口味为主，然后还有价格，所以坦诚的回答，要想点外卖，要想吃植物基底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当然如果有谁知道有比较好的植物基底饮食的外卖，也可以在这个节目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现在人生活节奏比较快，留给真正自己关注自己健康，自己特别饮食的这个时间其实并不多。那我的建议就是，不管你再多忙，要抽出时间来，自己一个礼拜起码要烧一两顿饭。为什么？但这个倒不是说这一两顿饭就能对你怎样影响，因为这是让我们跟真正的那些健康的食物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让我们记清我们吃一盘很清淡的青菜豆腐的时候身体是怎样一种感觉，当我们去切菜的时候那种香味是怎样一种感觉，当我们放下手机慢慢的享用我们自己做的这样一顿植物基底的食物的时候，自己心情是怎样一种心情，身体是怎样一种感受。培养与食物的良好关系非常重要。当然如果说你有小孩子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小孩子也不是很少自己做饭，但是我有的时候经常要他自己做顿饭，比如说做个素食汉堡啊什么东西啊，或者弄点汤啊什么东西啊，要从，当然最好是从小就培养跟食物的关系，当然更好的是培养跟健康食物的关系，不要让小孩子从小就认为饿了点汉堡就 OK， 或者炸鸡薯条是常规，不要那样认为，要知道西红柿是什么味道，芹菜是什么味道，不加糖的食物是什么味道，对吗？就是从感官上，从心理上，就从小能够接受，知道那个是真正的食物。当然我也希望饮食行业能够发生转变，不能外卖都是油腻的东西，或者都是大鱼大肉的东西，或者就是很多精细白米饭米面的这种东西，因为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希望有一些比如说不是预制菜啊，就是预备好的菜，洗净的这种菜，你自己回家去，比如说今天我想吃个什么蘑菇豆腐汤，可以吧，豆腐给你弄好，蘑菇给你洗好，你回家就是蘑菇豆腐再加点菜，这样一个蘑菇豆腐汤，这样就好了，省掉我去处理食材的那些时间，但是不要帮我烹调好，特别是不要给我加那些混了很多糖油盐的那种酱料，让我自己去放，对吗？如果说这种预洗净菜能够得到很大发展的话，差不多这也是加工食物，但是它没有经过那种精细的加工，其实本质上还是食材，对吗？但是能够减少我们很多的时间，比如我今天想吃一个我不知道木耳那个芹菜炒豆腐干，就是你把我芹菜给我洗干净了，真正的很干净的芹菜，豆腐干也给我切好了，我回到家自己加我自己的想要吃的这些调料，能省掉我很多时间，这样我也吃得很健康，价格上也不是很贵。 啊，我希望这样类的洗净的这种菜能够更多一点，这个也许是让大众能够吃得更健康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方法。
这会在你未来的创业打算里面吗？
不会在，但是我自己的话，创业余生的创业方向差不多已经定了，我就是做知识分享，因为，这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这也是我擅长做的事情。但是，你们看到我的节目里面，我很少推广什么食品或者是做营销。但是如果有谁，真正有这样子的洗净菜出来了，项目出来了。就是大家都觉得用过之后觉得非常好，愿意说，我也希望到时候能关注的人多一点，我能够通过我的平台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的话，我会非常乐意。
还有一个叫 So Why 的朋友，这个他说生活中总生气，用什么动作解决？
首先 So Why 是微博关注我很久的蛮多的蛮长时间一个朋友啊，他好像采用我们的训练的方法或者是理念啊，自己的健康也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所以恭喜你啊。你就知道这时候有些人的名字我都能听得出来，我都知道他是谁。他就是说，这个当然是情绪管理上，生气对吗？生气呢谁都有，我自己以前是一个脾气非常暴的人，我自己感觉这几年下来我的脾气比以前好多了，就是我甚至说话也不愿意太大声，生气有没有？还是有，但是怎样解决呢？首先，生气是为什么会生气？我举个例子，就是你走在马路上，对面一个人开车冲你撞过来，你明明走得好好的，他开车就是开得很不上规则，蹭到了你，你会不会生气？
当然会，
当然会生气，对吗？但是对面，你走在马路上，对面有个狗，疯狂的冲过来，不小心，几乎碰到你了，你会不会生气？
不会，
不会，因为你对狗没有期待。
所以把惹你生气的人当成狗，就不会那么容易生气吗？
不是生气，不是因为别人让你生气，是你让别人让你生气，你知道吗？就是同样这个我记不清是哪里，应该可能是蔡志忠的哪篇哪本书里看到，他的意思就是江上你在划船，这个时候上流留下来一个人，他这个船几乎碰到了你，你会不会生气？会生气。你明明看到我这里，你难道就不能减慢速度或者调整方向吗？对不对？但是你在江里划船，江源头来一个叫什么河豚或者是一条大鱼
撞到了，
差不多撞到你，你会生气吗？
不会。
你不会生，因为你对他完全没有期待。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气，我最经典的例子，我儿子经常让我生气，这个作业也不会，基本的数学怎么做怎么做不知道，不去想。我也会生气，我都教你这么多遍，你为什么就不去想一想呢？你发现这个时候，所以孩子是大人的一面镜子嘛，就是说我在脑子里建立了这样一种模型，你就应该这样去做，你没有这样去做才生气，对不对？同样也是一样，但是当你发现，哎，这个如果说你的宠物猫，不说狗了，宠物猫，你教它这个做这个事情它没做好，你会生气吗？你也没有，你在脑子里没有给他建立这样一种人设或者形象模型，这个猫就应该怎样。所以这个当然是谈生气啊，就是但是同谈到失望的同时，也是没有期望你也就没有失望，很多的失望是来自于你有期望，你期望跟希望不一样，希望是我想那样会很好，但是呢没有，我不是说一定要发生，当你有期望呢，就是我知道那样很好，所以你应该那样，你不那样我就生气，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对吧？对自己生气，哎，我今天这个时间本来应该用去准备拍视频上面，我为什么又在抖音刷了半小时，对吧？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那怎样解决？我觉得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 这个不是消极啊，对很多事情要放弃一些期望。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那么对我？别人，你对别人好是你愿意，别人怎么对你那是别人愿意，没有一定谁别人一定要对你好，对吗？所以当你发现，当你放弃期望的时候，你的不开心的机会就会降低很多。现实一点，那生气了我怎么办？我也有生气的时候。我一般的做法，如果说我有可以的话，我去外面走一圈。我外面走一圈，几乎没有什么生气是不能解决的。你看看啊，树啊，花呀，草啊，蓝天白云，你发现很多事情在世间这个美好的自然面前几乎就不值得一提啊。所以往往是这样。当然我不能出去走的时候，我自己做做瑜伽，做做拉伸，或者做个深呼吸，做个前屈折叠。还有一个就是学会感恩啊。我自己过去几年当中，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有些人会让你不开心，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我想一个别人的好处的时候，比想别人优点的时候，你发现，哎，你人是心情是这样子的啊，你不可能对同时，我们都说又爱又恨，但事实上是，当你真的很感恩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会对他恨的。所以很多时候去多想别人的优点，想别人做的一些好的地方，而不是 you know 把心放在他做的不好的地方呀、yeah, 学会感恩、
嗯、好。徐大帅12138问，你的半月板是怎么恢复的？
哦，半月板恢复，那半月板，我半月板损伤那个是2个多月前跟我儿子玩丢橄榄球，没有热身，就一个动作，就我的左边的半月板就伤掉了。我知道很明显的伤掉了，结果花了2个月时间，差不多已经完全恢复了。关于半月板如何损伤，其实我是准备做一个系统的课程，膝盖的损伤的预防和康复这样一个课程，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拍摄，因为我重新起了社交媒体，消耗我很大的时间，但是后续肯定会有。简单的说一下是怎么恢复的话，首先第一点，人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只要我们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很好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它是能够自愈的。第二个就是直接的来说，半月板的话就是要避免让它不适，避免让它加剧疼痛的一些运动，这个就意味着我放弃很多腿部的训练，比如那个时候的瑜伽就有好几个礼拜就不能做，到外面走路也不能走，但是并不等于说我就放弃了练习哦，因为我的下半身不能练了，我就开始练习手腕啊，练习颈部啊，练习核心啊，所以当你发现过了那个急性期之后啊，炎症慢慢消退，那你可以有一些轻微幅度的活动，那就慢慢可以开始活动。第三点，我觉得关于训练的康复，我们要从根本的概念上去重新理解它。训练的康复只是受伤之后身体都要康复的，这是康复是身体的本能，但是我们需要告诉身体怎样康复，而告诉身体怎样康复的就是做适当的范围之内，做你能承受的这种运动。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可能是走路就很痛很痛，但是并不等于说我没有尝试去走，有的时候哪怕就走一点点，让它沉重一点点，腿伸直很疼，但并不等于说我没有尝试去伸，但是是在我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你只有去做运动，你的身体才知道应该怎样恢复，应该恢复的程度，比如说这些组织应该往哪个方向去长应该去怎样去往哪个角度去长，长到什么程度，长到什么厚度，运动是它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所以但是一定要在你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当然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做法。那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做间歇性进食已经很多年了，当你做进食的时候是能够激发你身体一些干细胞，我们知道我刚才说过人体的 DNA 是一样，但是细胞的功能不一样，那有些细胞叫做干细胞，就是当你成年之后它还能变成脑子损伤了，哦，我跑到脑子里变成脑细胞，我的皮肤损伤了，跑到皮肤表面变成皮肤细胞，同样我们的膝盖也是的，比如说我的表面的这个软骨损伤了，我变成软骨细胞，它是可以的。那怎样激活干细胞？干细胞很多时候成年之后不需要任何花钱，激活干细胞的方法就是通过 间歇性的进食最好的一个办法。很长一段有一段时间之内吃的比较少，这个时候人体觉得我怎么回事，我的营养缺乏，我的身体发生什么紧急情况，这个时候干细胞就被调动起来，哪里出了什么事情，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帮助修复。人体是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机器，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当然我也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可以告诉你哪里看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照实验，我只能说我自己亲身的体验，加一些间歇性进食能够激发你干细胞的修复，再加上你适度运动的引导，我的膝盖已经恢复到可以，我已经拍了好几期视频了，呵呵，所以以后我会在课程里慢慢分享这些知识。
好，最后总结一下几个粉丝的期待吧，就是朴俊南和 NI 营养运动以及 MRIH 他们提到的想要听到的访谈，包括英文的和 I Do Portal 老师和以及姚宁老师之间的第二次谈话，以及非药而愈的作者徐佳博士的访谈，这是大家希望听到的。然后还有一位粉丝是希望听到您能够分享关于禅学之类的东西方书籍的介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关于读书类的专门的节目来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推荐这些嘉宾，其中很多嘉宾其实我都有了解到，在中国在植物基底饮食领域，我觉得我自己关注的做得非常好非常投入非常专注的一个老师，就是非药而愈的作者徐佳博士大家可以去关注他，我在微博上已经发过很多次。遗憾的是就是这些很多专心做事情的人他们的社交媒体得不到太多的关注So, 我也很开心我有这样一群关注我的人，其实他们不断给我一些新的想法，推荐一些有意思的人，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除了网红之外还有很多实实在在专心在分享的一些人。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如果说你想看这个节目的视频版本，可以到 B 站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视频平台，如果说你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音频频道搜索凌云 Mike， 记得订阅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